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哈该书第二章20-2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944页。神给所罗巴伯的应许，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我要恭喜你们，你们已经熬过先知书的其中一本叫哈该书。下一本书我们要看的是不是先知书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要看一本女人的书，两个女人的书。所以弟兄们可能就没有太多兴趣了。你们要不要猜猜我们这本书要讲哪一本书，圣经哪一本书讲两个女人？路德啊，我很喜欢路德记，所以你们传道人喜欢什么你们就听什么吧。好，不过在今天还没讲到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像啊，这个图像应该看得到啦。因为这有历史的背景，所以听我们讲的这段话，不给你们看这个图的话，可能你们不太明白。我们讲预计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讲 royal seal， 我们就会想到以前的王朝，对不对？哇，一个大大块的玉，雕刻，就做一个哇炮啊，玉玺这么大块的，要红布包起来或者黄布包起来，对吗？所以当我们在谈读新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旧约也有讲到印，印玺。不过我们不要把唐朝、秦朝的东西带过来哦。当时他们的印玺呢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告诉我，你觉得这个印玺有多大？指给我看。你们看这个图像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印玺有多大？张燕姐妹啊，还是带清朝、唐朝的东西过来啊？就这么大。好，我要让你很失望了这个印玺呢，你看到这是我的印玺啊，我不是个王，这是我的去年我的妻子跟孩子送我的印啊，这是我的名字啊，所以我可以放蜡，我就动啊。不过你知道啊，这个王的印玺呢没这么大，王的印玺呢。天哪，对，这就是我要说的事情。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大大块的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长度不到一寸。OK， 不到一寸啊。所以你发现既然它是这么小它盖的印呢就是小小的五分钱这么大。盖一个印就是小小五分钱的，所以你们不要想了秦朝、唐朝大大块东西哈，你们现在明白了。所以当旧约讲印玺的时候，就是一寸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不过这个东西很宝贝，这个东西代表了王，这东西代表了王。所以因此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王要怎么保护这个印玺呢？假如你是王的话，你怎么保护？两个地方没有口袋的啦，那个时候小秦还开口袋，那个口袋他们两个地方，他一呢戴在右手，因为他这么小嘛，他基本上可以做一个戒指。所以很多时候在旧约的王，他们把这个呢当成一个戒指做他们叫做戴印的戒指，戴印的戒指。这是第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挂在颈项上，这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么小。好，就是这么小。不过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今天讲的道跟这个有关系。不过我不想你们在听印印的时候，唐朝、秦朝的东西全部出来，你长硬的时候呢，知道就一寸的东西，那小小的东西可以戴在指头上，或者可以挂在肩的颈项上的这样小的东西。不过这样东西呢，盖印的下去的话，这就等于是王的话了，就等于是王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吗？好，我们讲完了开头话，我们来祷告吧。来，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再次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接神你赐给弟兄姐妹们有一颗 追求的经。哈该书是一个难熬的书，是一个不容易讲解的书。不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读，来明白神你要我们看到的。就如有如彼得在告诉当时的教会说，先知们有如哈该，他们在考察的时候，他们在考察什么？他们在考察耶稣基督一天要受苦，一天要复活，一天要作王。主，的确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哈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到的。主，我们将今天这一堂道在主手中。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渴望我们的王降临，渴望我们一天要到王新的国度去，在那个地方我们要过一个不同的国度的生活。主，这是我们人生的向往。主，我们的指望不在于这地上，我们指望在一个永生，一个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地方。主，我们将今天的讲道交主手中。主，请你使用这样的一个出口来做成神你奇妙的大功。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假如有一天你问你的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啊，这大问题，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我做你的妻子、丈夫、男朋友、女朋友？想想啊，让你讲那个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可能就是对方会告诉你说，因为你善解人意啦，因为你温柔体贴啦，因为你老实忠厚啦，哒哒哒哒。然后刚好像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因为你节俭啦，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不过假如对方这样的回复你，你喜欢吗？他说，我娶你啊，因为我可怜你。因为我可怜你，我拣选你。我告诉你，假如你当天他这样回答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当天一定吵架。你破碎了我的心。不过你晓得一件事情吗？这就是神在这里讲的话。当你读哈该书这四节经文的时候，你发现神在这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读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以你为我的印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这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在原文是有点别扭的，因为在原文里头呢，有两句话重复了两遍，有一句话重复了两遍。你听听看，假如我用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别扭。不过这就是原文的那个意思。原文这么说，他说，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我必选择你，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到没有？耶和华告诉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啊，我选择你，因为我拣选你。这就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神选所罗巴伯，因为所罗巴伯有什么好吗？不是。神在这里很直白地告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施恩的神，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因为如此，我选你是因为我可怜你。我不选你的话，你就遭殃了，你就遭殃了。所以这就是今天当你看哈该书这一段话的时候，这就是神要带出来的那个重点。不过当你看哈该书的时候，是很有趣的一本书。我要你们讲像一个钟摆，一个 pendulum， 一个钟摆。所以钟摆都是这样摆的吗？右边到摆到左边，左边摆到右边，对不对？不过当你看哈该书这四堂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钟摆。当你看第一堂道的时候，你发现守信的人，守信的神责备失信的人，对吗？神骂以色列人。不过第二堂道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钟摆摇到另外一端，告诉我们打气的神应许丧气的人。一下子在那一端神责备，现在在这一端神鼓励他们。过后第三堂道，这个钟摆又迁到右边去，告诉我们说，在那时候圣洁的神责备不洁的人， 看到没有？不过他该数有几堂道啊？他该数有四堂道，随着到最终钟摆呢，要迁到左边，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施恩的神，施恩的神要拣选那蒙恩的人，这是哈该书最讲，这是那个钟摆的终点。所以当你，所以因此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哈该书是从责备到应许，再从应许到责备，再从责备回到应许，负面的、正面的、负面的、正面的。所以神要在做什么呢？神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要知道你，我们所敬的神是一个平衡的主。We believe in a balanced God。我们所敬的神，这个神不仅仅是一个责备的神，这个神是一位施恩的神。我为什么要这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头，很多时候你会听一些不信主的朋友这么说，他会告诉你说，在旧约的神是一个很残酷责备人的神，在新约的那位神呢，是一位施慈爱的一位神。你听过这样一些人这么说话吗？不过当你以后你听到这样的人说话的时候，你就想起哈该书，你告诉他说，朋友啊，我可以让你看到在旧约里头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 grace， 很多的恩典。所以在旧约里头的神是一个蒙，是一个施恩的神，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完蛋了，这个国家完蛋了。是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的，他们回到母国，不过他们不是一个国，他们是一个国里头的一个省啊，这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大。所以对他们而言，大卫之约没有了。不过当哈该先知来找所罗巴伯的时候，哈该先知要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要知道，我要恢复你祖宗与我的约，我要恢复大卫与我所立的大卫之约。不过当时的以色列民会怎么讲？有什么用？大卫之约的核心观念是一个国，不过国里头没有王，哪里来的国呢？所以因此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哈该现在找一个人讲话，他没有找以色列民，他没有找耶稣亚，他没有找祭司们，他现在找一个人跟他说话，那个人叫做所罗巴伯。哈该要告诉所罗巴伯说，我要给你王的应许，因为王在国就在，王不在国就不在。所以我们先来晓得什么叫做所罗巴伯。当你读所罗巴伯的时候，可能又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对吧？不过当时假如你听到一个人名叫所罗巴伯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的背景。基本上所罗呢就是种子的意思，巴伯呢就是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所以当我的名字叫所罗巴伯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给我这个名字，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孩子呢生在圣地吗？不是的，我出生地呢是在巴比伦，我是巴比伦的后裔，这就是我的名字。所以不过这所罗巴伯他的家庭背景非常有趣，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的爷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爷爷的名字叫约雅敬。约雅敬是犹大南国灭之前的最后第三个王，最后第三个王，这就是所罗巴伯的爷爷。所以换句话说，所罗巴伯的背景是什么？你可以甚至说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代，因为他的爷爷也是大卫的后代。所以你看，一个很有趣的，假如百姓听到哈该先知要去找所罗巴伯，告诉他要传道给他，当时的百姓会非常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说所罗巴伯的身份不凡，他的身份不凡，或许有人会觉得所罗巴伯是一个神长。的确你看之前的每当提到所罗巴伯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他的官衔是犹大的神长，之前提到所罗巴伯七次，每一次呢都这样的称呼所罗巴伯，犹大的神长。不过你晓得吗，这次23节不一样，23节怎么称呼所罗巴伯？你看我们来这里看用我的翻译啦他这么告诉所罗巴伯，我仆人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我选择你，我要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你。所以你看，神用三个称呼来称呼所罗巴伯。他首先，他告诉所罗巴伯说：“你是我的仆人 ，my servant。”第二，他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印 ，my seal。”第三，他告诉他说：“你是我的选择 ，my selected。”所以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神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要让所罗巴伯明白，现在我要开始重新恢复我以列祖大卫的约了，就是这个时候我要开始恢复了。所以我们一直来看，这个仆人，你说他看样仆人印记还有选择，就可以知道说神要重新恢复大卫王朝，真的吗？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啊，因为圣经有证据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先来看神的仆人，大卫是神的仆人。不过今天神告诉所罗巴伯，我要立你做我的仆人。你晓得吗？在旧约里头呢，有两个人神经常用仆人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一个在旧约出现了37次的仆人用在他身上，另外一个38次也用在他身上。这两个人的名字，一叫摩西，二叫大卫。所以当我们听到仆人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我们会听到菲律宾女佣，对吗？仆人吗？或者当时新约的那种仆人很可怜的，做错事情要钉十字架的。不是哦，旧约的仆人和新约的仆人不一样。旧约当我们讲仆人的时候，是讲到谁？讲到在一个朝廷辅佐王的那些重臣叫仆人，不是菲律宾女佣啊。所以当哈该这样的来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要知道神称你为我的仆人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是把你拉得很近，神也甚至是把你拉得很高因为你现在是谁？现在只不过是所罗巴伯，不过神要你执行他的旨意，神要使你从低到高成为辅佐他的那个仆人，辅佐他那个仆人。所以当所罗巴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他会想到一件事情，他一定会想到当初神怎么跟他的列祖说话，跟大卫说话。让我读给你们听当耶和华的话来到拿单的面前的时候，他告诉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来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中和会幕里头行走。凡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民其中一个支派的士师说过，你们要为我建殿呢？神继续说，现在拿单先知，你要告诉我仆人。所以你看，神告诉先知，你只不过是先知，不过先知你要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现在我要和他做一件事情，我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我要使他的国成为大国，我要使他的后裔永永远远治理这个地。这就是大卫之约。所以当你是所罗巴伯的时候，神称我为仆人的时候，我会流眼泪，因为神在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我是大卫的后代。我以为我们完蛋了，我以为我们这个家族这个王族已经是神不要的东西了，因为我们以前背逆神，我们得罪主到一个地步神说我不要你不过神今天告诉所罗巴伯说，今天我称你为我的仆人。的确，只要你是当时的人的时候，他们知道在主前586年国家就亡了没有这个国了不过感谢主所罗巴伯存在感谢神所罗巴伯今天神再次称他为我的仆人 God's servant。 这很重要。不但如此神接着说，神用第二个称呼来称呼所罗巴伯，他告诉所罗巴伯说，我要使你成为我的印记， 或者你可以说，我要你成为我手上那带着印的戒指，或者你可以说，我要你成为我颈项挂着的那个印。所以你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神说的。所以神在告诉所罗巴伯什么？神在告诉所罗巴伯说，基本上是这样，他用这个字叫放，对不对？他用这个字叫我必以你为印。不过只要你翻译希伯来文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想象一个戒指，他说我要把你这个带着印的戒指放在我的手里。这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这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所以你看之前你懂不懂放这个字在哈该书出现在哪里？放这个字呢，出现在追想这两个字。所以神在之前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追想你过去如何的得罪我，我如何的管教你，你要追想，你要放你的心思在今天你要做的工作，按着一个正确的神学来做这个工作，以后你要把你的心思放在未来我给你的应许。这是人要放的东西，对吗？不过你发现当人放完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做什么？神说，我要把你这个带着印的戒指放在我的手中，我要把这个带着印的印记呢挂在我的颈项上。谁是那个印？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带着印的这个戒指。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告诉所罗巴伯什么？讲了第四堂道，神在告诉所罗巴伯一个道理，我们都晓得的。神在告诉所罗巴伯说，你尊重我，我必定尊重你。你尊重我，我必定尊重你。我认识这位姐妹，她在一间新加坡的银行做工，这很多年前的事情，十多年前的事情。不过在银行界里头呢，基本上这个银行是出了名好色的，他的顾客很好色。所以当他们招员工的时候呢，他们要招漂亮的员工，而且不仅仅要漂亮，会打情骂俏，是吗？打情骂俏。而且第三个重要的属性是会喝酒。不过你想，我是国大的毕业生，从工商管理毕业，我不知道的嘛，对不对？我们说有银行要请我，我就去申请合格了我就上班。你知道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吗？第一天上班那个总裁来了，他说我们今天下午去吃饭。小女生哇，可能就吃饭了，多么开心。不过他没有知道，他不知道原来是去喝酒。在饭桌上的菜没上，菜没上的时候胖 XO 一瓶就开始倒的，倒满不够再喝一瓶的。所以他说，你们喝，你们要这份工喝，不喝的人今天就走了。你猜这位姐妹喝还是不喝？我喝水。这位姐妹尊重神，这位姐妹知道她一喝的时候，老板给她的差事就是，那些最好色的顾客呢就是要你去应酬了，这就是老板的动机。最难搞的、最要你打情骂俏的顾客呢，就是这帮小女生送出去了。所以这姐妹告诉那个老板说，上次我不喝，我宁可没有工作。她尊重神，对吗？不过你猜老板做什么？老板说，我喜欢你那些不好色的顾客我全部让你管。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神。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心思放在过去他的管教，把心思放在现在他要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当我们把心思放在以后他要我们看到的应许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告诉所罗巴伯，我不会亏待你，我会尊重你，只要你先尊重我。这鼓励我们，
所以当我们谈到应许的时候呢，所罗巴伯也会想到一件事情，不过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他会想到，哇，你看神称我的列祖大卫为我的仆人，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不过当神说我要把你这个带着硬的戒指放在我的手上的时候，所罗巴伯会伤心，不过也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告诉他的祖宗说，我要把你这个戒指从我手里拿出来丢掉，讲了过后以色列就亡国了。他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戒指，带着印的那个戒指。你说有吗？有，我让我读给你们听，你们可以写下来，现在不翻，我读给你们听。在耶利米书22:24-26，当时耶利米先知这样的做一个预言，他告诉当时的约雅敬这么说，耶和华说，犹大的王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你虽然是我右手中带着硬的戒指，我凭着我永生起誓，我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加勒底人的手中，我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必死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当时耶利米先知告诉所罗巴伯他的列祖约雅金说什么？约雅金，你要听到，今天你要知道，你曾经是我右手中的戒指，今天我要把它摘下来，我要把你赶出去，我要让你死在一个你没有生，不是你出生的地方。这是神告诉约雅敬的。所以当你是所罗巴伯，你是他们的后代的时候，你会很感动。神在告诉你什么？神在告诉你说，这个神曾经弃绝的带着硬的戒指，神今天告诉所罗巴伯，我要把你带上去，我要恢复你列祖的国。所以这是很感动的事情。神在告诉所罗巴伯说，我要逆转之前给你家族的咒诅，我要再次使你的家族蒙福。换句话说，神告诉所罗巴伯的信息就是，所罗巴伯啊，我要保护你，就如我保护我右手中的戒指一样，就如保护在我颈项上的那个印玺一样。这就是你啊，所罗巴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所罗巴伯而言，对我们而言，很多时候我们灵修，我们看，哎呀，我的仆人就是我的仆人啦，我的印就是我的印啦。不过当你是所罗巴伯的话，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的仆人是因为我的大卫王，神称他为我的仆人。今天所罗巴伯也是神的仆人。我的祖先他神咒诅他们，说他要把他们就如他一个戒指一样摘出来，让他们死在他乡。不过今天神告诉所罗巴伯，我要把这个戒指再次戴上我的手上，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不过神告诉所罗巴伯还没有完，神告诉所罗巴伯说，你是我的选择，你是我的选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曾经向谁这样说话过吗？像告诉那个人说，你是我的选择。在我们当中你求婚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对，你要跪下来，你要拿出戒指，这样你要告诉你的对方说，告诉你的未婚妻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因为你就是神给我的选择，你是那我的夏娃。所以在这里呢，在旧约没有这么罗曼蒂克，在旧约当神说你是我的选择的时候，他向一个人说，你听这句话，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他说，我从羊圈中拣选了你，选择了你，叫你不再跟从羊群，我要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神的选择是谁？大卫。对，所以当所罗巴伯听到说，神你说我什么？我是你的选择，所罗巴伯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说，
神一次的一次再借的一次再借的一次的在巩固所罗巴伯的信心，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大卫的王，大卫王朝继续大卫王朝的那个王，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不过你要 问自己，为什么神要这么做，神为什么要选所罗巴伯，是因为所罗巴伯是个好人吗？我告诉你不是的。假如你还记得第一堂道的时候，是谁让圣殿荒凉16年？这个人叫所罗巴伯，所以在神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好人，不过神选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所罗巴伯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以色列人，因为他是犹大全地的省长，所以神选他？不是的，因为假如你明白当时的背景的时候，犹大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地方，所以每当什么事情的时候，周围的仇敌就来找扰他们，他们什么工作就不能做了，所以他们是很软弱的一个地方。不过神在这里给所罗巴伯什么理由？他告诉所罗巴伯，你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拣选了你。这就是神在23节告诉所罗巴伯的事情， You are my choice because I've chosen you， 你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拣选了你。所以你知道在四篇道里头，哈该书四篇道里头，有三篇道都需要百姓做中间。第一篇道，哈该先知要百姓重建圣殿，对吗？第二篇道，哈该先知要百姓继续做这圣殿的工作，不要丧气。第三篇道，哈该先知还是要百姓们继续做这圣殿的工作，不过存一个正确的一个神学跟心态来做工。不过你发现在这篇道里头没有东西，所罗巴伯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神在带出来什么观念？神在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告诉所罗巴伯，我在恩待你，我在怜悯，我在施恩于你。所罗巴伯，你知道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假如我按照这一个很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这段经文的话，你听听看神多么的来再强调他在做的工作。就当你听这个翻译的时候，你会晓得，诶，这个翻译好像在告诉我们说神在做很多，不过所罗巴伯做什么？所罗巴伯什么都没有做。你听这个翻译怎么强调神的工作？神说我，对吗？我在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我必除灭列邦的势力，我必倾覆战车和坐在战车骑上的，马和骑马的必跌倒，个人在弟兄的刀下。我要领你，我仆人所罗巴伯，我拣选你，我要安放你为我手中所戴印的戒指，因为我拣选了你。所以你发现没有东西要所罗巴伯的，所罗巴伯就好像在收礼物一样，他在这段话里头，他就是在蒙恩，在蒙恩，在蒙恩，而神在给，神在给，神在给。神告诉所罗巴伯，我要恩待你，我要怜悯你。神没有忘记他和亚伯兰利的约，神没有忘记他和大卫的约，所以因此神告诉所罗巴伯说，现在我要使你蒙恩，因为我答应了你的列祖大卫，我也答应了你的列祖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也是这样的，对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是在收，英文叫做 we're on the receiving end， 我们经常在收礼物，我们经常在蒙恩。不过你发现我们人很奇怪，我们喜欢神，我们喜欢人，别人恩待我们，不过我们不喜欢恩待别人，我们不喜欢恩待别人。我们喜欢神使我们恩典满满，不过当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对他人呢是非常吝啬刻薄的，没有恩典。所以你发现为什么教会里头有这么多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冲突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神面前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不过当这两个蒙恩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他们却没有恩待对方，他们却得罪对方。当父母亲和孩子们他们都蒙恩，父母亲是属灵的，不过当父母亲蒙恩的时候，看到这些
孩子顽皮坏蛋啊，得罪他们的时候，这些父母亲对孩子呢没有恩典的。不过我们今天至少要晓得，我们跟所罗巴伯是一样的，我们是蒙恩的。所以我要你们建议你们做一个事情，我要建议你们学习说肯定的话，说得更直白一点，我要你们说肉麻的话，我要你们说肉麻的话，因为我们华人有个问题，我们说了太多尖酸刻薄的话。我给你们个例子，最近我在辅导一对夫妻，不在你们当中了，一对夫妻，所以先生就很沮丧，他基本上已经丧气了。这样我就在辅导过程，妻子在这里啦，这样我就辅导那位先生，我说你为什么沮丧啊？他说你知道吗？每当我鼓起勇气去厨房洗碗，洗了碗我觉得很棒，挺清洁的，我的太太进来，你洗什么碗？洗到这样脏，油什么还有啊？他就检查，你看哦，这个地方不好，他就擦，重新擦再洗。啊，过后先生洗不洗啊？不洗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华人，华人喜欢这样。以前有个弟兄，国内来一个弟兄告诉我，他的童年很可怜的，他很聪明，他每次拿分数的不是95、96、97、98，100、99也挺多的。不过他的家有个规矩，他今天拿了成绩单，99分给了父母亲，他就伸手出来了，就打一下。今天成绩单96分，他伸手又出来，要打4下，就是这样生活。不过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是这样的，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不会说肯定人的话，我们看的永远是负面的。我看的我的丈夫永远是他不好的东西，我看我的妻子永远是他不好的地方，我看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永远是他们达不到我标准的地方，所以我就能讲啊，批评啊，批评啊。过后你发现什么呢？过后你发现你和他们的关系呢疏远，累积很多的苦毒。你说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窍门容易，效法上帝。上帝在这里说学习做一个施恩的人，学习做一个给予恩典的人。你说怎么样给予恩典？说肉麻的话，说肯定他人的话。我们回到那个例子，先生鼓起勇气进了厨房洗了，是啊，你看到一点点不干净的地方，不过你要说什么呢？你要为着那95%感谢神，对吗？因为他只是那个地方不干净，不过这些碗碟里头呢多半是干净的。所以姐妹们，你们要说什么？你要说先生谢谢你今天帮我洗碗碟，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是给予恩典的方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不过我可以给你圣经节来证实说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过当我们越是一个肯定人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发现你们和孩子们这些关系，你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不过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于你自己不能做。有个弟兄告诉我，因为我做不了，我说是啊，本来就做不了，所以耶稣说你离了我，我什么都不能做，对吗？所以你要跟神求说，主，求你帮助我做一个给予恩典的人。怎么给予恩典？我在嘴中我开始说肯定我先生，我太太，我孩子的话，这很重要。弟兄姐妹们，神在这里给予所罗巴伯恩典，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对吗？所以在这里，当你是当时的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就会想既然有个王来了像那个国会是怎么样的呢？当这个王来的时候呢，当所罗巴伯被安立像所罗门像大卫做王的时候，当时会是怎么样的神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神在20-22节就告诉了他们，神在告诉他们说以后那个王国呢是永不动摇的，永不被震动的国。所以神在22节这么说，20-22节这么说，他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我必除灭列国的势力，要倾覆战车和坐在骑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所以在这里你看神说什么呢？神用两个字叫震动。你们记得在哈该书有什么时候用过震动吗？在第二讲，在哈该书的第二章，神说要建立这个圣殿，那材料哪里来？神告诉以色列民说，我要震动天地，我要使天地的财宝要运来。所以过后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的，圣殿的财宝从哪里来呢？从波斯王国的王库里头捐出来的。在这里神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知道你要等候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所以神在这里呢，甚至怕这些百姓们不明白这个观念，他在这里让他们看到说，你看当我说到有马车有马要败落的时候，这是旧约的话，谁的话呢？是摩西的歌，摩西唱歌的时候呢，这就是摩西的歌词。所以哈该先知在用一个歌词来把那个歌词变成一个预言。在这里你听听摩西的歌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兵军，耶和华已经倾覆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在红海。这是摩西的歌，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所以当时摩西和以色列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是不起眼的东西，现在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是不起眼的东西。不过神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知道谁为你征战，那你的战士是耶和华，所以因此那要来的国是 不被震动的。做工的是谁？做工的是神，不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所以假如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的感觉是怎样，你感觉是展望未来，你的感觉是你信心百倍。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对你的前景呢是不甚翘起的。你在看，哇，要来了，有王有国，我们要复兴了。不过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所罗巴伯死了，这个要做王的王叫所罗巴伯孤娃死了，死的时候他不是王。所以你说，哦，糟糕了，怎么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所罗巴伯是一个路标，所罗巴伯是一个指纹，所罗巴伯是一个预表。所以假设这个讲台，今天这个讲台只有我用，给这是我们教会讲台，教会就是这么可怜，只有一个传道人。这个讲台只有我用，这个讲台我告诉你有很多我的指纹，对吗？所以每个指纹呢，都指向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是汉阳。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圣经旧约有很多的指纹。不过这些指纹就好像路标一样，这些路标上面有个名字叫 Jesus， 叫耶稣。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这历史这现在的所罗巴伯，他要引进一个未来的所罗巴伯。现在的这个所罗巴伯，他要引进一个未来的所罗巴伯。现在这个所罗巴伯，他是指向一个以后要来的所罗巴伯。这就是哈该先知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的事情。所以我们叫做预表学。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哦，圣经是个很奇妙的书，因为圣经里头有预言。不但如此，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因为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路标，这些路标上面有个名字叫 Jesus， 叫耶稣。所以其实你们明白这个观念的，因为在第二堂讲到的时候，我讲到什么是那真正以后要来的圣殿，你发现那个圣殿是一个人，那个人叫耶稣。所以当时的圣殿只不过是一个指纹，那个指纹不是真正的东西，那个指纹只是在代表一个人的指纹，那个人的指纹，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这就是哈该先知在做的事情。所以你问谁是那个主人，那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就是耶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这是神自己说的。你听听神怎么说，当耶稣在山上的时候，他变相的时候，你听神 怎么称呼耶稣，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要听他的。 He's my chosen。 神在之前告诉谁，这是我所拣选的，他告诉所罗巴伯。所以当你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时候，你知道说这就是那完全的王。过去的那个所罗巴伯，他是个路标，他是个指纹，他告诉我们说以后那个王要来。所以因此当你看保罗怎么写信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你听英文，英文怎么说，他说 For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find their yes in Christ。 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所有旧约的应许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基督耶稣，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神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要知道这个所罗巴伯他在指向一个以后要来的，他也是个王。只有通过这个为罪人而死的耶稣基督这位王，我们才可以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只有通过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耶稣这位王，才可以承受律法的刑罚和罪的咒诅。只有通过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才可以得胜死亡和罪的权势。只有通过这位为我们升天的耶稣基督，才可以替我们代求。只有通过这位将来要来的耶稣，才能引进那不能震动的国，他要倾覆一切的宝座，他要摧毁一切列邦的权势。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在这里的一切都要过去，Ark 要过去， Woodlands event 要过去， Treehub 都要过去。因为一天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要来，当那个国来的时候，有一个永永远远的王，永永远远的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我们要么我们去找耶稣，要么耶稣来找我们，对吗？不过当耶稣来找我们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去找耶稣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在等一样东西，我们在等一个永不能震动的王国开始，一个不会改变的国，一个清洁光明的国，一个快乐满足的国。既然有一个国，就有一个王。不管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和这个王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你的王吗？你有把你的信任放在这个王身上吗？你有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王一天来的时候，或者你去见他的时候，这个王会告诉你说，我们一起的来治理这个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主，很多时候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使得我们的信心软弱。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神你是我们的王，一天你要引进一个国，一个不会被震动的国，一个永不改变的国，一个清清洁洁的国。神，我们要在这个国里头做这个国你的国民。神，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主，无论是我们去找你，还是你来接我们，神，让我们预备好，当你来找我们的时候，神，我们不是在黑暗当中，在罪恶当中犯罪，过一个堕落的生活。主，当你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灯已经打亮了，我们等你来，我们要到你那里去，到那个使我们快乐满足的地方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